第一戒，轻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。除我之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是一项绝对性的要求，即唯一神的概念。唯一神的概念。古伦神父再次提到宗教自由与包容的重要。他了解各宗教的信仰对象及本质的不同，除了相互尊重，并在唯一天主真神概念的基础下，他说，我所信仰的这位唯一真神对别人来说也很重要，都是同一位神，只是每个人设想的形象不同，而且这些形象都无法完整呈现天主的真正样貌，只是让人们参考的形象而已。在此坚定信念的基础下，在呼吁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地爱天主，不可被物质偶像束缚住，进而将这份对天主的爱也如此对待我们的近人。信德之父亚巴郎。我们知道，在亚巴郎时代，百姓信奉的是多神或泛神的宗教。在此我们先厘清宗教信念与信仰的不同。宗教信念指的是相信且坚定不移的思想、心理或志向，信仰则是内心有所触发，进而产生信任、佩服且尊敬、仰慕的情感，二者之间是不能画上等号的。即使是无神论者，也有他们的宗教信仰，无神就是他们的信念。由此角度切入，就能看到亚巴郎之所以伟大，或者说他之所以被基督宗教推崇为信德之父，一定有其理由。为天主教信仰而言，亚巴郎确实有资格成为我们信仰上的父亲。我们可以反省一下自己的信仰教育，不论是从小就接受或是从教理讲授而获得的信仰知识，都是透过前辈的传承与教导。因此可说，透过很多人的经验印证后，我们才比较知道我们信仰的天主是谁。然而，亚巴郎不是这样，他认识天主的困难度绝对比我们高出许多，且是从零开始。他的伟大之处即在于此，因为没有人传递给他天主是谁这个讯息，他却大胆地接受天主的召唤。不仅如此，天主要他带着家族离开故乡，他就离开，叫他去哪里，他就去哪里。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个动作，认为顶多是搭错车，再搭车回来的简单行动。亚巴郎不是孤家寡人一个，而是携家带眷，还包括所有的家产和牲畜。举家搬迁已不容易，更何况是要去一个完全不清楚的地方。那个叫他去的神是谁？为什么要听他的话？而亚巴郎竟然相信，且起而行。这份信德及行动可说是将宗教信念提升到信仰的层次，而天主也借此将自己正式介绍给世人认识，唯一神的概念也从此产生。父亲是生命的传递者，亚巴郎在这个召唤及答复召唤的经验中惊艳到天主的伟大及可靠性，这是一个榜样，一个信仰传承的开始。我们能够称天主是唯一真神，就是从亚巴郎开始的，他是信仰的传递者，因此称他为信德之父。迷信及崇拜偶像，形同放弃自由。天主说，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其他的神， 出谷记20:2，这条诫命禁止各种导致性德沦丧的思想及行动，如多神论和偶像崇拜、迷信、无神主义、不可知主义，以言语或行为试探天主，亵渎圣体圣事，买卖属灵事物等等。古伦神父特别提醒我们，天主借着你不可敬拜别的神明这个指示来保护我们，不要再为自己套上新的束缚。的确，人性是很脆弱的，为了达到或满足自己对名利的需求，我们的性德非常容易受到权势、金钱、声望、利益的诱惑而动摇。偶像迷信会如影随形地俘虏我们，魔鬼利用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说服我们，让我们觉得在天主之外还有可以依靠的对象，诸如算命、占卜、看风水、看星座、甚或掌权等等。因此耶稣说，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，唯独侍奉他。马窦福音4:10，朝拜天主就是承认他是一切存在之物的主。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以个人和团体的方式对天主行应有的敬礼，向他做赞美、谢恩、求恩的祈祷，给天主奉上祭献，尤其献上我们的生活，联合于基督这完美的祭献，作为属神的牺牲，持守向他所做的许诺和誓愿。从古伦神父的提醒，我们不难理解，迷信及崇拜偶像是一种放弃自由的行为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若我们只听从天主的教导，一心相信并依靠天主，深信爱我们的天主会带领我们，自然而然就不会受到其他邪恶思想的牵绊。天主给人的恩典使人知足常乐，常怀感恩的心，而偶像及迷信行为却使人永不知足，成为物质欲望的奴隶。古伦神父说，如果没有将天主置于生活的中心，其他的神明便会趁虚而入，我们就会变得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，非常重视他们的意见，希望能获得他们的赞同，受到他们的关注，内心便不再自由了。天主教尊敬圣像的缘由，当我们接受了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真神后，接着就是论述这个唯一性是不可取代的，不可为你制造任何的雕像。出谷记20:4，一般人对这条诫命经常围绕在禁止拜偶像的规定上。时至今日，仍有不少基督新教的弟兄姐妹对天主教摆设圣像加以挞伐，也就是加以攻击。这个问题可从两大方向来谈论。首先，从诫命的背景来看，这条诫命的精神在于天主禁止以色列人为自己雕刻神像，因为天主一直都是超乎人的想象之外的。这让人深刻地理解到，天主并不是人所能支配，他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犹太人来说，天主一直都是无法用人有限的智慧可以完全理解的神，我们只能隐约揣测其中的奥秘。所以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将天主套在某一个固定的形象里，因为这些形象都是人类的作品，而天主绝不是人类的创造物，他是万物的创造者。关于这一点，古伦神父从历史的一些事件做出回应，也清楚解释了教会的正确看法，同时回应 某些宗教对天主教的误解，例如悬挂或摆放圣像，其重点只是要我们看到自己与天主的一种关系，透过有形物质的形状，提醒生活中有一个无限爱护我们的天主。透过有形物质的形状，提醒生活中有一个无限爱护我们的天主。十字架上的耶稣提醒我们，耶稣为我们每个人受难致死。三位一体的图像也是要我们时时想起圣父、圣子及圣神的共荣关系。诸如此类的图像都是让信友透过视觉感官的提醒，不要忘记或忽略天主的存在。因此，基督徒以十字圣号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开始他的一天，他的祈祷和行动。这样，基督徒奉献他的一天为光荣天主，并呼求救主的恩宠，使他能在圣神内行动，一如天父的子女。我们在诱惑和困难中，十字圣号坚强我们。至于圣母玛利亚、大圣若瑟以及其他圣人圣女的雕像或图像，只是让信友看到信仰生活的典范，效法他们的生活方式去爱主爱人。也因此，普世教会一直强调，所有对于圣母及圣人圣女的敬礼，最终都是导向于对天主的崇敬，让人更加热切地敬爱天主，光荣天主的圣名。我心中的天主形象。第一诫的另一个要点，我个人认为这是目前教会在信仰上最大的危机，就是我们相信的是怎样的天主呢？或者说，我所信仰的那位是真正的天主吗？这也是古伦神父担心的问题，就像他在书中所提，美国的群众布道家用操纵群众的方式来谈天主，他们滥用天主来承诺所有的可能性。然而，今日人们常把创造者天主变成自己的受造物，塑造一个自己喜欢的天主，不止于此，更如此教导他人。天主是一个怎样的天主？事实上，这样的信念很可怕，因为它潜藏着一个危机，就是所求一旦如愿，就认为天主是慈爱的，有求必应。倘若不如所愿，信德就会遇到考验或危机，甚或远离天主。一个悲观者，他的天主观所传递的信息也不会是乐观或积极的。如此，不仅无法传教，甚至使人感到负担很重，以为天主就是一位可怕、喜欢看人受苦的神而已。天主绝对不是可怕、变态又残酷的天主，他对人的爱是全面性的，他的思虑极其周延。由于天主的全知，他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什么，或说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，因此他用最适合我们的方式来成就我们的祈求。只是很多事情不是肉眼可以观察透彻，要等事情慢慢发生，我们才能体会到原来这是天主的安排。谈到这里，我们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，信德。信仰是建立关系。古伦神父提醒我们，信仰不是看见一种图像，而是一种关系。信仰不是看见一种图像，而是一种关系。他说，我在信仰中看见天主与耶稣的合一，从他的话、他的工作以及他的荣耀中，我看到了他不只是人而已。在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，我们清楚地看到原本不可见的天主。这并不是把天主固定于某个形象，而是开启我们的双眼， 让我们看见原本不可见、不可理解的天主。他把自己的形象烙印在一个人的面貌上，为了把隐藏在各种不同样貌后面的真正形象，也就是一种没有具体样貌的形象，在耶稣身上显明出来。耶稣到世界上的福传使命，绝非我们在福音上所看的字面意义而已。当腓力伯要求耶稣把父显示给他们时，耶稣回答说，谁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若望福音14:9。他的回答看似简单，甚至我们也认为再理所当然不过了，因为他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吗？但是如果更深入去体会耶稣的话，不难发现这句话充满了耶稣的自信。这份自信并非骄傲，而是因着他跟天父之间那份密切的关系而产生。耶稣基督是真人真天主，因此也有人性上的限制，但他不用天主性的特权免除人性上可能会有的软弱，他用的方法就是时时刻刻保持与天父的密切关系。这样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，就是在他的面容上展现出天父的容貌。他的一言一行，所作所为，都是天父的行动。因此他如此自信地说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由此我们可反省，我们的信仰生活给人带来真天主的形象吗？我们的教导给人指出正确的天主吗？我们真正用爱的言语谈论天主吗？不可否认，不少基督徒在所谓传教的工作上，只是塑造自我的偶像，只是光荣自己，或只是传达一些似是而非的天主概念。认清俗化的严重性。荣休教宗本笃16世，这位神学基础深厚的神学家早已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他于2009年3月9日宣布，斯多年时就说，斯多应该是有关天主的事的专家。教宗的目的非常清楚，他渴望神职人员重视祈祷生活，唯有深入祈祷生活，才能维持与天主良好的共荣关系，进而带领人认识接近天主。俗化的人难有真正的祈祷生活，世上没有只会祈祷而不工作的人，却有只会工作而不祈祷的人。因为一个真正有灵修生活的人，不可能不传福音，不可能欠缺信仰的行动。因为祈祷所产生的力量，促使人善尽基督徒本分，即司祭、先知及君王的职务。然而一个拼命工作而没有灵修生活支撑的人，由于未将信德置于生命的中心，世俗的成就与虚荣就会取而代之，想要产生真正的福传效果是难上加难。重视祈祷生活，才能保有活泼的信德。教宗本笃16世宣布2012年为信德年，确实有其必要。因为信德一旦动摇，教会俗化的现象肯定日趋严重。俗化正是魔鬼迷惑人心的伎俩，势必会导致教会的神职人员、度奉献生活者以及基督徒以提高效率发展教务为理由，实质上却是一步步带领教会走向俗化。的确，天主教会应该意识到自身有圣化世界的使命，若不努力修德行善，就很容易被社会风气所俗化。天主教会应该意识到自身有圣化世界的使命， 倘若不努力修德行善，就很容易被社会风气所俗化。第一条诫命是所有诫命的根源。第一条诫命在新约中的记载，是一位法学士试探耶稣说，法律中哪一条诫命最大？耶稣明确地回答，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。马窦福音22章37节，所谓全就是所有。耶稣要求我们在心智、情感及理智上把天主放在第一位，而不是将其他物质或偶像放在天主之上。你应全心、全灵、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，可说是所有诫命的根源。关于这一点，可与前段提及祈祷的力量相呼应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条诫命遵守得很完善，天主的恩宠会源源不断地滋养我们，让我们有力量活出基督徒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真正爱天主时，恩宠的力量会催促我们不得不去爱我们的近人。这也就是耶稣回答所谓最大诫命时，一连说出两个答案，而这两个答案的顺序也很重要，必须是先爱天主，而后才是爱近人。微妙之处就在这里，我们可以说爱近人的教导并非是基督徒的专利。任何宗教都讲爱、行善、慈悲、施舍等等，甚至无神论者也可以很爱自己的近人，差别在于我们以爱天主为主导，亦即我们以爱天主为第一，而这份对天主的爱所产生的力量会引导我们自然去做爱德的行为，纵使是我们不喜欢甚或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也会设法去爱。因此，一个真正爱天主的人不可能不爱他的近人，包括与他对立的仇人。甚至我们可大胆地说，一个人若蓄意仇恨、报复、伤害他的近人，此人并非真的爱天主。小结。古伦神父对第一诫的解读也让我们知道，爱天主绝对不是一个口号，必须是一个实践的行动。没有真正信德的人不会真的爱天主，更不会有真正的爱德行动。也许有人很会伪装，为了某些企图与利益而对近人表示爱与关怀，然而伪装不会持久，因为虚伪的特性是无法忍耐的，很容易因愤怒而原形毕露。真理会促使人努力追求真理，天主是唯一真理，我们既然相信他，就会去追寻他，并接受他的教导而认真生活。最后，我们用两位宗徒书信的话作为此诫命的小结，也相互共勉。雅各伯说，圣雅各伯宗徒说，信德也是这样，若没有行为，自身便是死的。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德指给我看，我便会借我的行为叫你看见我的信德。雅各伯书2章17至18节。圣若望宗徒说，我们爱不可只用言语，也不可只用口舌，而要用行动和事实。若望一书3章18节。凡有爱的都是出于天主，也认识天主，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，因为天主是爱。若望一书4章7至8节。